今年是非常非常感恩的，特别是刚才我在看诗班唱诗歌的时候，心中也是非常的感恩的。为什么？因为修理从瑞士回来跟我们一起唱。你能不能想得到齁？还有我们今天特别很高兴我们的那个 Eddie 来帮我们当枪手。他其实我们的 Allison 今天身体不太舒服，他在家里面的，可是我们就是特别叫 Eddie 来帮我们来天冷这边来唱哦，所以他是特别来的，所以这些都是要感恩的事情。还有今天是我们沃大哥第一次参加诗班，我们的诗情 Emily 说唱得很好哦，这些都是要感恩的。还有我们的范大姐、马大姐哈，都是最近刚刚从中国来。我觉得我们在美国信的耶稣好像就很自然，可是我觉得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特别的宝贝。真是宝贝，而且你们刚才有没有看到那个麻辣姐的那个孙子第一次来哦？哇，他站在那边表演哦，像他是注册班已经注册进来了哈。这个我觉得这些都是需要感恩的哈，真的是，而且真的今年有太多太多需要感恩的，所以但是我是特别的为我们这个诗班哦献上感恩。那赶快有没有人接上来哈？你有要需要感恩的就赶快上来。我讲完我可以点名好不好？秀玲，
刚才谁秀
玲？对啊，说感恩的话真的是很多，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太多事情了。因为我们去瑞士这个安排也是说也是比较突然的，那两年前开始就是好像有感觉要去，但是呢就是一直不顺利。然后我Chris 啊，我先生啊，找工作找了一年，在这边什么都没有，好像觉得好像门都关上了，好像不应该去。对，然后我呢这个比较 anxious， 就是很急，他就是说你要 take a long breath， 我就没有办法能够你知道吗， take a long time， 就急得要死。所以他就老跟我说不急总是不会好，谁要我们有耐心，我就没有这个耐心。那后来最终我们去了，这次去呢就是我感觉到有这个功课，就是又是找工作的事情。然后在那边两个月他一直哎呀都没有回应，要不就是 reject， 然后去 interview 没有钱，哎我怎么搞的，我说。然后我们的朋友都说你们老公很不错，怎么会找不到工作了，好奇怪。然后我就急了，我说怎么搞的，那个谁你把我们收过来以后我们没有工作怎么办，他们 everything 都这么贵啊，就是很难啊在那边。然后结果呢就非常奇怪，我们就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碰到一个找工作的人，他说我可以帮助你。然后呢他就是跟 Chris 呢就是聊天，结果发现他不会 interview， 他呢就说不知道怎么样去 present 他自己，然后就跟他操练了一次，就说你太老实了，就是说哎呀有些话你不能说，你说了就没有工作了。就跟他操练一下，他就有了很多技巧，就开始发信找工作，结果很快就拿到了四个 interview， 其中包括 Google。 然后呢他就拼命要去 Google， 然后呢就是这样子四个 interview 就过以后，结果全部 offer 拿到。这样子他就是想要去 Google， 但是我们就斗争了半天，我们也祷告。然后另一个呢是瑞士的国防部，所以这两个公司之间我们就开始祷告去哪里比较好。那么那个谷歌呢工资非常高啊，然后呢就是福利各方面都特好，而且还有这个方面就钱很多啦。那边呢没有这个工资高，但是呢就很 relax， 就是很放松。所以我说在你这个年龄我觉得不要花太多时间在工作上了，跟家庭多非常的珍惜这个时间。所以斗争了半天最后他放弃谷歌，所以呢很多人都非常震惊这样子啊。我们猜得起现在这个公司感觉很好。然后呢这是已经是两个月的时间，最后他拿到他就说你看说你要等，就是要等到这个机会，要是没有到你是不会拿到的。所以说什么事情要有耐心，我是这次学到这个功课，因为我一直急得不得了还老埋怨。所以他说要 take long breath， 因为是你的就会是你的，不是的不是。那么这个事情结束，一个一个的神都把所有的安排都给我们安排好。现在呢就是我们就是为我妈妈去瑞士也就是要祷告这个事情，因为也是不是那么容易，那边不是移民国家，所以他们有 reject 过以前的 case。 所以呢就是反正 一切都交给神。我觉得很非常感谢上帝，就是说我们走过这条路虽然有很多的荆棘啊，但是回头看看非常顺利，其实是非常顺利的呀。孩子们他们去的学校非常快乐，那非常喜欢学校，很快他们现在都能够听得懂德语了，基本上都没有问题。而且我的那个 Nathan 啊，原来我们是担心他会有压力，但他现在说去学校是他最快乐的。而且那个他在全班现在本来去的22个学生，他是在中间，因为德语赶不上，现在已经排到第三名了。他的，然后我们那个小的呢，我走以前上个礼拜我知道他德语不是很好，他回来就不高兴，因为听不懂。结果我就很担心，他们说就是说只给他3个月的 trial， 就是说试试看，不行要从头从 kindergarten 开始。上个礼拜去了以后，老师就让给我们谈话，我们觉得很惊讶。他说你的孩子非常超前，很厉害，他现在已经是全班最好的。所以他们现在老师给他安排额外1个小时一个礼拜一对一的上那个就是更深的东西。所以两个孩子读书非常好，现在非常快乐，我就是非常感谢神。那就是不知道应该感谢什么，太多了， cannot thank enough， 就是这样。所以我也希望神呢能够祝福每一位我们今天来的弟兄姊妹，也能够答，就是说安顺你们所有的 prayer， 使我们的教会能够兴旺。感谢主。
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愿意做见证、做感恩见证的？吴大哥好像要是啊，来，
来举一块。
弟兄姊妹们好。
好。
今天是感恩节，在感恩日节里我们要感恩，所以我呢是97年信的主，说老实话信了主以后，主对我是非常的眷顾，非常的照顾。前几次我听到孙亚姐妹谈这个学驾道的事情，我也可以谈谈我学驾道的事情。我97年信了主以后呢，我99年回到中国，我就开始学驾道。因为我考虑到美国啊，没有不开车不方便，再加上要接外孙呢，所以我想在中国把驾照给学会。当时我已经62岁，在中国60多岁的人学驾照还是比较少的，因为中国的话，这个车多人多，交通很复杂，而且中国的公交线很方便，老人出去都坐公交车，65岁的以上老人坐车不要钱，因此学60多岁的人去学驾照还是很好，很少见的。对，当时我去学，我还是心里很不踏实，很不踏实。当然了，到后来我就因为我信了主嘛，我就经常的祷告。在国内学驾照考试也比较严格，他要考3趟试，第一趟是理论考试，第二趟是科目一考，科目二要考路考和桩考。理论考试它的100道题，100道题你40分钟内要答完，答对了90道算你合格。90分没有就算没有合格。后来我在家里就看那个教材看了几天，年纪大了这个记忆力也比较差，说老实话我年轻的时候记忆力还比较好。后来考试的前一天我就很紧张，第二天考那个交通规则理论考试了，能不能考过呢？所以我还是在考试之前我还在心里默默地祷告，叫主啊你要保佑我让我过关。后来那天考试过了去以后99分。很快的这个很顺利的把这个路考把这个理论考试拿过来了。我想这也是主在照顾我。后来要学驾照了，我原来从来没有摸过车，年纪又大，很不方，这个人的这个精力啊也不如年轻人，反应也不如年轻人灵敏。当时呢我心里到去学的时候都是年轻人在那里学。我一个老头在那里，确实有的时候呢也很紧张，而且呢在中国学驾照人又特别多，你交了2-3千块钱去学，一个上午开不了半个小时的车，因为他不是一个人一台车，他7-8个人8-9个人甚至10几个人一台车，你上去开个10分钟，我上去开个10分钟，就是这样，所以该保个一上午最多开个半个小时的车。所以呢，而且呢这个他们说第一个桩它叫桩考，桩考比较难，因为它呢都是电子眼的，它没有考官的，它就是电子眼，你过了你撞了杆，你过了线，你压了线，它马上就给你 墙壁了，它实际上就是这么两道，这么两道车道，车呢从这里，人家从这里开到这个车道里面，然后通过两次移到这个车道里面，然后沿斜了出去，再从这里弯到这个车道里面，再从这个车道过去，它的考是这样考的，哎，它这上面都是有桩有电子眼电子。你一压线或者一碰杆，那个车就自动熄火，那就是你就，而且他考试他不允许你带自己的车，但是这是他规定的车，你像你在自己的车里开得很熟悉，很掌握，性能很好，到那里去，他那个车都是考场的车，你从来没开过，你不知道他的性能如何，而且也不是新车，都是半旧不新的车。所以后来呢，练了一段时间以后，我都是磕磕碰碰的，经常碰杆，经常压线。我说这怎么考得过啊？后来因为当时我急着要到美国来，我说想把这个科目考完。后来我跟教练说，你还安排我考了，我试试看，考不过再说，反正考不过再考第二次了。后来考试的前夕，我在家里祷告，我说啊。主啊，我明天要去考试了啊！你能够帮助我啊！我现在的技术还是不过硬，磕磕碰碰。后来第二天去考，很顺利，那天考得特别好，而且我开得特别轻松，就过关了。过关了以后呢，后来还有一个路考，就是到马路上去开的考。后来因为我要到美国来了，我就说等我再回去，10年再去考。09年我考完了这个第一个考，就到美国来了。后来10年回去呢，我先回去了，我太太没有回去，在这里延期了。我回去就考路考，考路考呢，他们说你那个专考过了，路考很容易的，没事。这个第二道关的过了，第三道关很容易，就在马路上去开一下，从这个自动挡的一档、二档、三档、四档加速，再从四档、三档、二档退下来停了。那个考官坐在旁边，考官教练怎么样考，你就怎么样考，很简单。当时我就放松了，我说这很简单嘛。后来呢？除了考这个以外，它还有又增加了一些什么 S 型的，要走 S 型，走什么单边桥，就是有一条铁轨，一个车一个人要从一条铁轨上开过去，不能掉下来，掉下来就不合格了。后来我考专考、考路考的时候呢，我就放松了，我就思想很没有重视它，也就是呢，祷告前我也没有祷告啊，考之前也没有祷告，哎，这就出了轨了。第那天考啊，就没有考过。哎，就没有考过。后来又重新第二次再去申请路考。后来第二次申请路考的时候，我记起来了，我可能不是我放松了，我没有祷告，我没有向主求恳求。后来再去考的时候，我就祷告了。后来第二次过了，才拿到驾照。所以我说这个主他是在垂听我的声音。哎，所以这个事情呢，我想孙亚在这里考很顺利的过了，也是主的眷照顾，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主的恩。另外呢，我说这个平常有些小事情也经常看到主的恩典，比如说我就说最近有事情，我去抓螃，我要抓螃蟹，我们家里很爱吃螃蟹，我女儿说带我去抓螃蟹，抓螃蟹呢，家里抓螃蟹的这个东西啊只有一个，我们说一个去的太少了，想再买一个，买一个呢，我这个人有个习惯，我经常爱带这个美国大来去逛那个格拉兹塞，星期五不是家里面的车库里面有的家里不太用的东西拿出来卖嘛，我需要就可以买回来，我觉得这个形式很好，都是互相帮助嘛，你不要的我要价钱也便宜。后来我在星期天就要去装螃蟹了，我星期五我去逛一下格拉兹塞，看能不能买一个装螃蟹的工具回来，我就说主啊，你能够帮助我把这个啊放螃蟹的工具买回来，平常我去逛的时候很少看到别人家里买这个东西，哎，那一去还独独巧了，我祷告了以后走了几个逛了格拉的，真的有一家有一个放在门口等我去买。后来我真是很激动，我说哈罗利亚啊，真是啊。后来那个买车的听到我说哈罗利亚，他肯定听得懂，也不是说什么啊，他本来要五块钱的，他给我给了五块钱以后，他还给了我两块钱，这是3美元。你说这是不是主的眷顾？这主的恩典吗？主知道我明天要去干啥了，他为我预备。所以我说这有的人说可能这是巧合，我说这不是巧合，这是咱们信神的好处。对对不对？所以我经常爱唱一首歌，叫做《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唱一遍，唱我们后面几句，好不好？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还有哪一位愿意来为主做见证的？这样吗？好，
好。
我这里真的是有感谢，有神在我们中间，每天的帮助我们，我们所做的事情都很顺顺利利。就像我的工作一样，现在有很多人被累啊，没工作。但是我的工作是很稳定，而且还有加班，而且特别今年是神在我身上很照顾我，可能是我每个星期都来这边实习，拜托实习的人物，是的，神是很照顾我，而且公司现在也比较重视我，现在把我提升到那个 leadership 里面去。去就是带领别人怎样工作，还有委托上去的，这可能对我以后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真的是要感谢神在我身上所做的事情。
是，好，是很好。阿门。
还有没有哪一位？我们时间不多哈，最多到八点半就要停了，就要我要有一个 short message。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不要客气。哪一位想要有什么见证，想要把荣耀归给神的，就请起来啊！有哪一位？得嘞，谢。
弟兄姐妹好啊！我来教会呢，也有快两年了啊，感谢弟兄姐妹。对我的爱护，说起来今年呢也是一个感恩之年，对我来讲大家都知道我是2009年在瓦木工作就被 lay off 了，后来就一直找工作很不顺利，工作也很少，然后去了很多 interview， 后来呢在一个小公司呢跟一个日本老板做了一年多，那个工作其实也不是很实在一个工作，但是呢就是说算是一份工作吧。后来做了一年多了，这个公司又垮了。然后今年对啊，做一家垮一家，哎呀我说怎么命运一直跟着我走呢？但是呢我一直就像前面说的，就是说我一直也是就是说我觉得神会爱护我的，我也在一直祷告，自己祷告也在求神。然后呢弟兄姐妹也在为我祷告，然后我今年三月份的时候这个公司垮了以后呢，我就有大概有三四个月就说没找到工作，也就是说我在考试，一方面在考试，一方面我自己的祷告，但是我总在这个期间呢，虽然心情也很困苦，而且经济大家都知道也不好，一直也不好，也看不到失业率一直那么高，然后呢因为 interview 去了以后呢，也是去了以后也就是说，或者是说我觉得公司不好吧，或者说他们也不对我觉得不 match 吧，反正就是说，但是我每一次我回来以后，我总觉得神会给我最好的，所以说我总是相信这一点，神会给我最好的，所以说我就觉得呢，虽然这一家不行，下一家一定会有，所以说我一直没有失去信心。那么呢到了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呢，就去了，就我也很神奇觉得，因为当时他找我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是申请了，又好像没申请一样的。他说你交了个 application， 因为我申请了很多工作，知道吧？所以说我自己都不记得了。后来他去了以后呢，这是一个刚刚被一个大公司收购了一个小公司啊，他们就说这个公司其实有三十多年了。然后呢，谈了以后呢，觉得我很 match。我也觉得这两个 manager 都不错。后来呢通过还有我朋友帮我推荐了一下，就是说种种方面吧，就是说 最后别人就给我 offer 了，而且呢最后 offer 的就说那个 offer 也很好啊， benefit 啊那个 salary 啊都很好，我就觉得啊神终于就说给我了一个我适合我的，就是说为我准备了一个最好的。而且到现在我工作到现在也工作，我是七月份进去，我现在也工作了三四个月了。从我的感觉来讲，我现在的老板是我所有老板里面最好的一个老板。啊，他对我非常爱护，然后呢也很支持，然后他也非常 skill， 非常那个他是一个非常平易近人，然后呢也非常一个 skillful 的一个老板。所以说我们公司在他的管理下面呢，也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说，虽然是说现在经济这么好坏，我们现在运转的还很不错，然后我们公司整个的效率都还不错，然后呢所以说，然后我们因为是大公司上面，所以说我们的福利啊什么的都很好，比我以前所有的工作在这种经济环境下都要好，没有任何的 pay cut， 就 pay increase。 所以说我是觉得神确实给我预备了一个最好的啊，到最终再给我一个最好的，所以我真的要在特别今天这个日子要感谢神啊。而且我也通过我的事情要告诉兄弟姐妹，真的你要相信神，在一些困难的时候你一定要相信神，因为你要知道神会给你最好的，所以你千万不要失去信心，一定要相信神，最终你会得到最好的。谢谢大家。Tony，
不好意思啊，我就是刚才他那个垮的那家公司接下来的。OK， 所以基本上我们那个公司基本上等校货之后呢，那段时间其实我就开始有空档的时间了。那后来呢，其实很多年我在工作，我一直都那个非常紧张，很多时候就是说我都很少有时间就能够放下时间来能够找个时间来看看书啊什么。但是就是说很感谢主了，我就是说这段时间虽然就是说我那个工作上我没有那么忙，后来就是说我找了这段时间，我就我想想就是说应该找时间就是说再充充电了，就回去学校去念书了。所以我也很高兴，就是说一边有时候还是有一点点工作，然后也继续不断的我在那个进修。所以我也感觉就是说这不错，就是说好像又回到那个我的那个学习的时代。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但是就是说接下来就是说这段时间我们也知道就是经济也不断的在走下坡，然后就是说这些公司就跟他讲了，就是说最后就是说我们就是说结束了这一段营业。但是再怎么样我从那天出来的时候我就感觉真的是主有时候他真是有预备，虽然就是说你走到了一段看不到前面的路的时候，就发现其实主在那边预备了。因为我搬出来之前呢大概两个星期我们的姐妹沙地她请我去她家看她的房子，她说如果你有意思就是说要从你老板那边搬出来的话我这边还有一个屋子给你住。我当时我也没想到，怎么搞错了，我现在这边住得好好的，我还没有考虑反正就是。那后来呢就是说我要搬出来的时候我就特地去找他，那就说定了，他就是说他也愿意就是说给我那个楼下的地方，你看哇我想这本来就工作就没有了，但是我发现住的地方越来越大了。所以就是说真的是很有意思，就是说当他预备的时候是超乎你所求所想的。所以刚才薛丽也在跟我提醒德里就在旁边我相信你一定会有预备他刚才也给我提醒。OK， 所以这是在感恩的季节，就是我们就是说应该是小神的恩典，没错他会有预备的。OK，
是
那是专门做建筑的哈。我们这个个人见证时间就到这里哈，因为实在是见证不完。我现在
不要说一个一个见证，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见证啊！你找你旁边的人，你或者是你跟他最喜欢他，你就找他都没有关系，或者旁边的人也都可以。你就把说今年你最感恩的一件事情，你跟他讲，讲完了他再跟你讲，好不好？那我们找一个人，你就跟他讲。没有，等一下五分钟了，我还有不急了啊！来，跟你找一个人跟他讲，好不好？跟他说你什么样事情你最感恩啊，就跟他讲，好不好？就跟他讲啊，说你有什么事情你感恩的，哈利路亚。跟他讲啊，说有什么事情你感恩的。是的，跟他讲啊，诉说神的荣美，有什么好感恩的？ 是不是主的恩典真是说不完讲不尽。昨天我看电视新闻啊，我看到奥巴马总统按照惯例在白宫的草坪上面那只送来白宫那只火鸡，他说要特赦。那么这个火鸡呢，好像是送到佛罗里达的迪士尼乐园，他要成为感恩节游行的领队，所以那只火鸡今天可能就在佛罗里达的游行队伍里面呱呱呱呱呱，乐不思楚啊，你知道吗？我刚才说按照惯例每年白宫都要特赦一只火鸡，那么有一年有一位总统啊，在那边讲要特赦火鸡的事情，结果看到那只火鸡啊在寒风肋骨中间好怕的样子，在那边颤抖啊，那个总统就说啊，他可能不知道我等一下要特赦他，所以他怕成这个样子。我想真的也是对的。你想想看，假如你是那只火鸡啊，你被送到白宫， You are the special guest， 你是白宫的座上客，你要摆到桌子上面让大家来吃的，你会不会怕？是不是？因为保罗在罗马书六章五节他说，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我们原本都是死在罪孽过犯中的人，但是主耶稣他约翰一书一章第七节他说，他的儿子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这句话非常有意思，什么叫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有的时候我想说，我其实有很多的罪，但是我想说，神啊，你真的会赦免我的罪吗？我真的是要这样子的感恩吗？难道说我所做这些坏事情都一笔勾销吗？是的，他要赦免你一切的罪，这是最了不起。因为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向他开口，我们跟他说，神啊，我谢谢你，因为你要赦免我一切的罪，没有任何罪过神不能够赦免你的。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希望平安幸福快乐美满，但是常常我们却得不着。你再想想看，如果说今天有神他说，我在天上为你预备好了，你可以去那里，你可以到那个得到有永生的地方，我永远与你同在，而今生你仍然可以有平安有喜乐。我想到犹太人他们最现实的，我们都知道犹太人最精也是最现实的，犹太人他们早上一起来他会做一个 Modi Ani 的 prayer， 他第一句话他说，感谢神让我能够活过来。因为您知道吗，成千上万的人那个睡觉第二天早上就活不起来了，所以感谢神能够让我活起来，能够再看到灿烂的阳光、新鲜的空气、鸟语花香。然后第二句话他就说，感谢神把我的灵魂让我苏醒过来。犹太人他们相信我们在睡梦中 我们是跟神在一起。我们每一个人晚上其实睡觉你都会做梦，所以犹太人相信说，当我晚上睡觉在做梦的时候，我的灵魂跟神在一起。在干什么呢？我不知道你们做梦会做什么梦。我以前做梦的时候，当我还比较小一点的时候，我常常做梦梦到我会飞呀、啊，会跑得好快，会跳得好高，我这样子脚噔噔噔噔噔，我人就飞起来了。当然人家说那是在眨，但是你会不会发现，当你做梦的时候没有限制，你可以今天在这里，你忽然间下一刻你就回到中国去，再下一刻你就到台湾或到哪边，你全世界跑来跑去，因为与神同在 There's no limit。 如果说你犹太人相信的跟神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没有限制的时候，所以他们说感谢神，那么我能够灵魂苏醒过来，哈利路亚，赞美神。我最喜欢大卫王他用的诗篇第23篇，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引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为自己的名他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的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哇，真的太棒了。你知道从这篇诗篇他讲的，你就可以发现，他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溪水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世界上面打拼，从来没有想到说要休息，要躺卧在青草地溪水边，所以他 make me， 他要强迫我躺卧在青草地溪水边。我们工作认真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难得的一个机会，那么他在我的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我可以想到有三个例子，在我的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你们记得吗？以前诸葛孔明唱空城计是怎么样，在敌人面前摆设筵席，不是吗？司马懿带了大军要来攻城，诸葛孔明说哇惨了，城是空城怎么办，摆桌在城墙上面，在我的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吓得司马懿连退40华里。还有一种情况是在中东的时候，他们有一种叫做 super male， 就是说当你跟某一个人有了冤仇的时候，有了过节的时候，会有一个中间人来，他能够拉着你们的手，然后一起来吃饭。假如说你们都是我的敌人，眼睁睁虎视眈眈的盯着我瞧，我这口饭吃得下去吗？保证我吃了会胃酸过多，胃溃疡，消化不良，对不对？但是神要让我在我的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第三种情况有可能的是，当大卫王当他打了胜仗回来的时候，他夺得仇敌的城门，然后他把抓来的这些首领们都绑在那边丢到中间，然后文武大官摆成坐一圈，在那里庆功宴的时候，在我的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太棒了。我们配吗？有一个传道人，他总是在身上带一本册子，说他是这是他的记事本，但是这个记事本只有三页，第一页是黑的，他说这就是我的罪，我就是黑的。第二页是红的，他说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所以第三页是白的，我就无罪了，他的儿子洗净我一切的罪过。感谢神，我们在座许多位我都看到了，已经神把我们的罪恶都洗净，我们就感谢他。我们每一个人当你生下来的时候，你就带了一本这个所谓的你的记事本，你的一本书，第一页你一定是黑的，那是我们的罪性，那是我们的罪行。至于那个红的那一页，那个白的那一页，就看你的造化了，就看你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因为如以赛亚先知所说的，他诚然担当我们的罪过。哈利路亚，你说我们是不是要感恩？哈利路亚，赞美神。让我们低头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今晚上与我们同在，这样感谢 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请起立，让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
你真诚的心降伏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
从头再来。
以真诚的心降伏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求你而来的温柔谦卑
何等恩典，
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你充满赞美，
你挪去我所有枷锁，
你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
你挪去，
你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背着所有颂赞，
何等恩典，
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你充满赞美，
再来向神呼求何等恩典，
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你充满赞美。
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何等恩典，哈利路亚，何等恩典，你既然在乎你，哈利路亚，为此再一次献上感恩，在这个感恩节，哈利路亚，我们像那火鸡一样要再一次来知道你已经赦免了我的罪，你的儿子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过，为此我们再一次献上感恩，神你是伟大奇妙神，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哈利路亚，赞美神，一切荣耀归给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
让你们这感恩的节目，
弟兄姐妹平安。上个礼拜玲玲师母打电话问我说，这个圣诞节前啊，我们教堂能不能有一些什么特别的活动？我想了一下，我突然想到说，在 我之前在台湾跟在洛杉矶的公司，我都办过这样的活动，而且效果很好，所以我就想说把这个活动呢，在我们的教会里头也来这个响应一遍。这个活动呢叫做天使与主人，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啊？就是说呢，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感恩节气到圣诞节这个中间，我们一个人扮演两个身份，就是有一个人会是你的小天使，他来服务你。所以当小天使服务你的时候，你就是主人，你就享受那个服务。可是同样，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别人的小天使。所以呢，在这一段期间里面，我们就希望说，把这个弟兄姐妹之间啊，不管你是认识的、不认识的，熟悉不熟悉的，都趁这个活动呢，彼此能够有一个交流。因为你一定要去了解你的主人喜欢什么，这个天使才能做好关爱的动这个关爱的行动。所以这个活动呢，如果玩得很热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教堂里头就发光发热。我们以前在这个办公室玩的时候啊，出现很多很爆笑性，我待会可以分享给你们听。这个活动的时间呢，是从这个礼拜天，就是主日崇拜那一天，我们会收集所有主人的愿望，然后就开始小天使就要来服务了。然后一直到12月25号这段期间，都是小天使可以跟主人互动的时间。那我现在就解释一下，天使要做什么，那主人要做什么，然后这个活动怎么玩。第一个呢，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在这个活动期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天使，自己也是别人的天使，但是记住天使的身份是保密的，所以不能让主人知道你就是他的天使。然后呢，我在待会介绍活动的这个时间里头，我想说节省时间，待会呢我传下去，每一个人这个里面有很多笔，然后还有很这个白纸条，每一个人请你们写下你自己的中文跟英文的姓名，因为有些人大家只记得你的英文名字，不知道你的中文名字，有些人只知道中文名字，所以麻烦你就是如果你有中文跟英文名字的话，两个名字都写在里面。写完以后呢，待会这个主人的箱子里面，你就把你的名字，我先要统一请不要用折的，用卷的，把你的名字卷在里面，让别人看不到，然后丢在那个主人的桶子里面。然后我们呢就会抽，就是说让每一个人去抽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抽出来的时候呢，他就是你的主人。这样懂我的意思吗？那我们在这个我刚刚讲了，就是说为什么天使的身份要保密在保密的过程里头呢，大家就会一直在猜说，到底谁是我的天使，他怎么会做出这么有趣的事情，怎么会做让我这么多的惊喜。在这个猜测的过程里头，会是一个很有趣的互动，所以千万不要这个让你的主人知道你是谁。然后呢，我们在最后这个活动最后的那一天，如果主人上来能够很正确的说出天使的名字的话，这个主人是有一个小奖品的，表示他真的很努力的在观察说到底谁在替他服务。来，没有，是主人。下一张那天使的角色呢，就是在这个活动的期间里面，他要常常去，我们会在这个教会有个圣诞树，那个圣诞树今年我们把它叫许愿树，就是主人呢，你可以把你的愿望写在一张纸条，放在我们会有信封给你们，然后你在信封上就写上说，比方说我是以望，我就写以望的天使收，然后就挂在那个圣诞树上。那天使呢，就要常常每次来教会的时候就看一下，我的这个主人有没有新的愿望摆上去，然后打开来看。可是记住天使去看的时候，不要那个主人在那里，你就大辣辣去拿那张卡片，那你就被猜到了。然后我们有一些禁忌就是主人在许愿望的这个过程，天使要去完成。可是天使我们毕竟是人，我们不是真的那个无所不能的天使，所以呢，也要量力而为。所以我们有一些可以做的跟不可以做的。好，例如说呢，如果说这个主人的愿望超过你的能力所及的话， 你其实可以自己发挥创意，把这个愿望稍微这个改变一下，用另外一个让它更惊喜的方式去呈现。可是呢，千万不要说你抽到这个人啊，这个人平常啊，常常这个戏弄你啦，嘲笑你啦，你就趁这个机会去跟你的主人恶作剧，捉弄主人，这样子是会被记过的哦。主人里面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在许愿的时候请考虑一下这个天使能不能达成。你可以想说我今天腰酸背痛，我希望我的天使来帮我捶捶背，这是天使可以做得到的哦。然后呢，这个我想天使送我一朵花，这也是可以做到的。可你不要突然说啊，我想要这个对，啊，或者什么一个钻石啊，什么这种的，这个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哈。这个你天使很难过，你也会失望。好，然后呢，我们基本上是说，在12月25号当天会主人上台，然后他的天使会上来，告诉主人说：“我就是你的天使。”然后主人呢要准备一份小礼物。那我们是希望说，不要让大家有负担，这个金额不要超过25块钱。如果说你真的觉得天使让你感动得不得了，你要送他个大礼，我们也不反对了哈。然后就是在台上的时候啊，主人就是当众的这个谢谢小天使，要讲一下就是天使到底为你做了些什么事情让你很感动。因为我们有一个这个小天使活动是有个选拔的，主人呢，我刚讲啊，不可以狮子大开口，也不可能说什么我家的草啊很久没割了，叫他来我们家割割草。如果是 Tony 啊，德磊大概还有可能啊。如果是我姥姥怎么，你到底叫人家怎么除草，对不对？或者是那个什么 Jordan 那种小朋友，你也不可能嘛。所以你还是要想一下，因为你的天使可能是那个小朋友，也可能是这个我们的长辈齁。所以写的时候还是要想一下，发挥一下你的幽默感。还有啊，我们以前发生过一个悲剧，就是呢，这个人跟这个人平常在办公室是很不对盘的，完全不讲话的，上帝就让他们互相抽到。然后呢，两个人呢，从头到尾不许，就是主人一直许愿望，天使一直不作为。然后主人就开始到处一直骂说，我那个天使好懒哦，我已经写了八个愿望，还一个愿望都没有，什么意思嘛，怎么怎么，就一直骂。然后这天使听得更气，所以他们两个的冤就结得越来越深，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发生这种事情。那你可以经常去跟其他人讲说，哎呀，我的天使今天做了一件很棒的事情，去感谢他，这个口耳相传会传到天使的耳朵里，天使就会更努力。你千万不要去一直说这个天使好笨啊，我要这个他给我那个。那我们在最后不是每一个人就一对一对上来，就是主人跟天使之间的这个互动，我们大家听完之后呢，就请这个我们会到时候选出五个人来帮我们当裁判，选出他最有创意的天使跟最有爱心的天使，然后我们会准备小礼物送这个天使。那我现在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当时我们在办公室的时候，我为什么会想这个活动，是因为我那时候在台湾很大的一个电信公司上班，我们太习惯用手机沟通，而不愿意直接面对面沟通，所以我才想这个办法，就是强迫员工互，就是以实际行动有真的人跟人之间的互动，而不是什么事情都传个简讯，连那个生日快乐啊，就去download一个蛋糕送给对方这样子。那结果后来我们那一次选出最有创意的天使，那真的是让我们很感动。他是一个，这个主人就讲说他非常喜欢吃 M&M 巧克力，他希望每天他的桌上都能看到 M&M 巧克力，他说他这样一天上班都会有很愉快的心情。他这个天使就一直都没有行动，他就想说奇怪， M&M 巧克力也不贵，而且我也没说几颗，你每天摆一颗也可以啊。然后一直等等等，等到最后一天，我们在办公室每一个人都尖叫，因为我们那个办公室门口有个大树，树上绑满了 M&M 巧克力，然后说 To my master 谁谁谁这样子，所以他就得到一个最有创意的天使。那最有爱心的天使是主人写的愿望他都做到不说，他知道这个主人每天晚上都在加班，他每天晚上都帮他去准备了一个便当放在他桌上，
还是要偷偷的做。
对，偷偷的做。所以为了不要让
没有，我就讲，我这就是我要讲，为了不要让身份曝光，天使跟天使之间是可以互相协助的，就是比方说我可以拜托牧师说，哎，你的主人要做什么事我帮你去做，啊，我的主人要做什么事再问去做，所以这样就不会曝光了。 OK， 所以天使之间是可以互相合作的。那好，就是这样子。今天呢，工作就是把名字丢到签筒里，然后我们礼拜天呢就会发那个许愿卡给每一个人，那这是主人的愿望，写完以后就可以挂在树上。所以玲玲，我们礼拜天要有圣诞树，小朋友应该也要参加，因为那有趣的就是老的跟小的互动，那才好玩。